经文第三页第八行末句，我乃问是问啊福伯佛言，从这个地方开始。我乃福伯佛言，世间人即弟子恶意相思及道德之人，其罪云何？佛与我难，夫为人者，当爱要人善，不可忌之。人有恶意向道德之人善思者，是恶意向佛无意也。那么到这里呢，这是一小段。这一段的大意，前面曾经跟诸位说明过。在本经呢，一开端，世尊就指示我们，学佛最要紧的，就是要从名思受戒，专心不犯。可见得呢，这个好的老师是我们修学成败关键之所在，这是事出世间法了都非常慎重的。在事法里面，不但古时候非常重视，就是现在做家长往往啊都很谨慎，为自己儿女选择一个好的学校。那么现在政府啊设施学区的制度，那么好学校所在之处，如果他自己居住不属于这个学区，小孩到了上学这个年龄，他一定想方法迁居到这个学区来，使自己的子女可以念到好的学校啊。那么这个是也是我们这个经里面所讲意趣之所在。世间法都慎重选择老师，何况佛法，这是真实的教育，是究竟圆满的教育，是了生脱死的教育。那么对于选择老师，当然比世间这个教学呢还要谨慎，还要慎重，这是必然的道理。那么这一段呢，这就是讨论到啊这个思道以及啊做学生之道啊，所以这个课题叫思地之分。这个分是讲的本分啊，注意请看这个地方啊。好，这个师啊是老师啊，弟是弟子，就是学生啊。之分是本分，在本经这个顺序呢 那么它是第三个大段啊，排列在第三。这一段里面，我们要讨论呢，是老师的本分，做学生的本分。这个在佛法里面叫学，那是属于根本法，所以我们要特别留意，因为我们现在正是在这个阶段，我们如何去选择老师，如何去试试，那么这个一大段里面有两个中段，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四谛之分，第二个是四谛之行，行是着重在行为上，那么里面第一个小段就是刚才我们念的，问答弟子本分，第一个小节，卧意向师及善者问答，就是我们刚才念的这个小段，这是我们听了前面这个学戒律这一段开始之后，完了之后，那么又向释迦牟尼佛请教，他提出个问题，如果这个世间人是指一般人，弟子呢那就是做学生的人，如果他要是有恶意向他的老师，对他的老师，或者对这个有道德的人，对这个世间有道德的人，那么他有什么样的罪过？何为恶意？给你举了几个例子。第一个就是轻慢，轻是什么呢？我们俗话讲瞧不起，没有把它看重，没有把它看在眼里。慢是什么？慢是功高我慢，当然你轻视别人，自己一定要把自己抬高，这是你瞧不起老师，瞧不起善知识，自己显得功高我慢，那么这是恶意，这是恶意里面最轻的，诸位要晓得最轻的，可是已经就很，这个罪过就很重了，那么更重一点，这个恶意呢，嗔恨，这提到这个某一个老师某一个是世间是有道德的人他这个心里就很不平，怀恨在心，对他有这个恨意，那么这个是，这是恶意，这个比前面要重了，这个更重的呢，这是嫉妒，见别人有德，这个道德、学问、声望超过自己，怀着有嫉妒之心，这个罪过比前面两种又要重了。第四层呢，更重了，背叛了老师，我们所谓是背师叛道那么这是对待老师对待这个世间善人也是如此这是想背叛他，反叛他。第五种呢，这是陷害这个陷害就是以种种恶意的毁谤侮辱甚至于阻止他教学，阻止他行善更甚于的呢，这是加以谋害这些全都是恶意，恶意里头有轻重之差别那么以这些这个存心，以这些用意 这个用心呢来对待这个好的老师以及这个社会的善知识啊，那么他有些什么罪呢？经文里面提到呢是道德之人啊，那么这个道德在此地我们也简单的跟诸位说一说啊，什么叫做道德？《礼记》里面说啊，《礼》云：“道者，通无之明。通是通达，无是一切万物。啊，什么叫道呢？你能够通达宇宙一切万物事理，这叫道。啊，我们给它一个名称呢，叫道。啊，什么叫德呢？德者是得理之称。啊，就是宇宙人生一切万物这些道理啊，你通通都明白了，你正确的理解了，这个就叫德。啊，由此可知，道那是天然，德是你自己觉悟的，啊，是你自己体会得到的。啊，大则包罗万事啊，小则才艺善行。啊，大道十八界一真庄严，无所不包。这是大道，在佛法里面，佛道、菩萨道。小道呢，这是人道，一个人的，啊，他的才能、他的艺术、他的善行，啊，那么这个称之为小道。这一段呢，是《礼记》里面呢给我们解释这“道德”两个字啊。那么《礼》里头关于道德的解释很多，我们举出这一条。下面这是佛门里面的解释啊，《禅林宝训》里面：“道者，一切凡圣共有之达道。”这个意思是什么？什么叫道呢？一切圣凡，这个圣是讲四圣啊，佛是圣人，菩萨是圣人，声闻缘觉都是圣人。凡是指六道凡夫啊，天、阿修罗啊、人道，乃至于恶鬼、地狱出生啊，一切圣凡共有，共同有之达到啊。达是什么？就前面一样的意思，通达啊，无障碍的这条道路啊。啊，十法界一真庄严之大道，日用四无当然之理啊，日用四无当然之理，就是一切圣凡共有之大道啊。那么这是《禅林宝训》里面解释这个道的意思。德者，行道有德于心。行是修行，依据四无当然之理，依据圣凡共有之大道，来修正我们身心行持。修行啊，有了心得啊，有德于心，就是我们今天讲啊，有了心得啊，有心得。 僧三学啊，这是讲出家佛门里面的戒定慧三学。前面给诸位介绍这个很重要，千万不能够忘记，不能够啊疏忽。儒，这是我们中国固有文化的教学，孝悌忠信是啊，那么这是用这个来做代表啊。在我们中国三大德的智仁勇啊，四维八德都是凡圣共有之道，四物当然之理啊。那么这是就道德纲领上来说的啊。那么底下说道德充沛天龙恭敬，那么由此可知，天龙，这是天龙前面讲过，这是护法神啊，助天的善神，他对于这样的人都恭敬。你要是有恶意对他，那个道德之人会不会跟你计较呢？不会的。他要跟你计较啊，你以恶意对他，他要跟你计较，他就不叫道德之人了啊，不叫做道德之人啊，他不会跟你计较的。谁跟你计较呢？这些天龙啊，他是凡夫啊，他不像那个道德之人有那么好的修养啊，他看不惯，他看不惯呢，就得要找你麻烦啊。所以诸位也要记住，你比如你有的时候得罪了佛菩萨啊，对佛菩萨不恭敬，你以为佛菩萨会惩罚你，佛菩萨会怪你，那他就不叫佛菩萨啊。你要是得罪了他了啊，他要是来报复你惩罚你，他跟我们凡夫一样啊。所以佛菩萨如如不动啊啊，我们怎么晓得佛菩萨如如不动呢？因为佛菩萨教我们不如如不动啊。你看经论里的常讲啊，教我们要大风吹不动啊，别人赞叹我们，我们也不生欢喜啊，别人诽谤我们、侮辱我们、打骂我们、杀害我们，都不动心啊。不但不动心，而且以慈悲心看一切众生啊。在这个里面修忍辱波罗蜜，修慈悲喜舍，佛是这样教我们的。那么佛菩萨这样教给我们，可见的他都做到了啊。那么是凡是来找麻烦的就是这些护法神，因为这些护法神是凡夫，他们的程度啊跟我们差不多啊。看到有人欺负我们老师，瞧不起我们老师，好，他就来报复啊，他就来找麻烦，他找麻烦佛菩萨也无法管他啊。正如同我们一样啊，我们对于三宝很尊敬，有别人亵渎三宝，我们会很生气啊，我们会责备他，那佛菩萨也管不了我们这些行持，是一样的道理啊。这就是俗话所说的啊，这个得罪佛菩萨没有关系，这个得罪这些小鬼呀，这个麻烦就很大了啊。 所以说是宁可得罪君子，不可以得罪小人啊，就是这么个道理啊。那么这个阿难尊者问呢啊，这个沃伊像老师像有道德的人，这有什么样的罪过呢啊？佛这个答复的罪过就重了啊。第一下是佛答复阿难尊者啊，佛与阿难呐、啊，就是佛告诉阿难啊，夫为人者，为人就是做人的道理。做人的道理啊，是应当啊，爱要人善，爱是爱护，要是爱好啊，意思就是要喜欢呢人之善啊，喜欢善人，喜欢善思啊，善人善思都是利益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大众的，我们要生欢喜心。不但生欢喜心啊，而且要能够帮助他们，要能够成就他啊，所以是成人之美，成人之善。纵然他是个恶人，恶人回过头来就是善人呐、啊。我有一个同学啊，他在教育界多年。一般人对他都非常尊敬啊，他只抱了一个信念，世间没有我人。那些坏学生啊，非常顽皮的，所谓是太保太妹这一流的学生，他对于他们不责罚，对他们还特外的格外的关心爱护，使他们呢转变，回过头来做一个好学生，这是很懂得教育的心理，是要把那些恶人改变转为好人，国家民族才有前途，老百姓啊才有和平啊，才有安乐啊。恶人如果你要是责罚他，责罚那是一种不得已的手段，而且只能够短暂的事实，不是正常，不是长期啊。为什么呢？要是长期的去责罚，必定引起了反抗，哪有不背时叛道的道理？所以佛告诉我们一个原则啊，前面这一章里跟大家说过啊，冤家宜解不宜结啊，解除了，彼此事事都能够相安，都能够和平共处。如果这个冤结要不解开，世事的报复，这个不得了啊。所以这些有学问有道德的善人，他有远见，不像我们一般人呢这个见识很浅。你比如说我们中国在近一百年当中受这个列强的欺负啊，使我们一般大家对外国人呢，提起外国人都咬牙切齿，都痛恨得不得了，特别是日本人，列强的欺负啊，是日本人第一啊，发动八年抗战，我们这个中国牺牲了多少生命财产啊，以至于遭今天这样的大劫难，这日本人造成的啊。 为什么抗战胜利，我们总统啊原谅日本人，赦免日本人，啊，不但不怪责他，而且还不要他赔偿，这是史无前例的。你们诸位打开历史看，在以往哪一个战胜国不是要求那个战败国要赔偿军费啊？八国联军我们打败了，赔偿这个银子40000两，我们中国40000000人每个人1两银子，这个是列强欺负我们，我们中国这个老总统能够赦免日本人，这个就是远见啊，希望什么呢，这个冤仇不可以结成世仇，如果结成世仇，这个两国永远不能够平安，两国人民说生生世世都要遭大劫难啊，老总统对在这一点他是深得中国文化大乘佛法的精神啊，不管今天日本人他怎么样做法，我们做的是对的啊，这种做法是依据本性的性德而做的。那日本人忘恩负义啊，背叛我们，他的罪行他将来要造什么劫难的时候，他的果报，我们这种做法是无量的功德了。所以在今天整个世界每一个国家地区，我对于我们的台湾有充分的信心，原因在哪里呢，就是老总统所积的这个德太大，俗话说救人一命啊，胜造七级浮屠啊，我们老总统救了一个国家啊，救了一个民族，如果他那个时候要有一点仇恨心，那正好列强啊哪一个不希望瓜分日本呢啊，那四国平分，我们一个人分他一块，日本今天国家的名字也没有了，也没有日本了啊，天皇也没有了，日本人民啊都做这四国这个战胜国的奴隶了，可以把它瓜分掉啊，使这个国家永远灭亡而不存在，是做得到不是做不到的啊，我们不答应，其他的三国没话好说，为什么呢，我们受的害最大，他们受的还轻啊啊，注意从历史上看看，像这样宽宏大量有几个人啊，果报是三世的，这是佛法里讲的清清楚楚的，诸位不要看眼前啊，日本人背叛了我们啊，你饶着他，饶他有什么用处，他还不是背叛你啊，我们不能用世俗的眼光来看啊，你要用佛法的眼光，用三世因果的眼光，那你就晓得啊，我们老总统积的这个德太大太大了啊，可以说古今中外有史以来这是第一功德啊，这个是大德啊，大德必有后，大德者必长啊，所以我们会在第三次大战当中，诸位就晓得我们能够保全啊，我们就是以这个阴德来庇佑我们啊，日本人之背叛他将来自有报应啊，我们也会看到，所以做人一定要爱人之善，要能够原谅别人的过失，要能够容人之过啊，要有大量，这个才是佛，才是菩萨了。佛的心是真慈平等心啊，我们要做佛，我们要有真正的慈悲， 要有真正的平等啊！所以真正的平等，最善的人作恶无端极恶的人，在我们心里面的地位是平等的啊，并不是说我们不辨是非呀、啊。善人我们尊敬他爱护他，恶人我们也要敬他也要爱护他，恶人才会改转为善人呐、啊！恶人你要嫌他，你要恨他，他更恶啊！这更恶不但害他自己，他自己要造许多罪业，他要害社会，他要害众生啊！所以说是为他个人着想，为社会着想，为一切众生着想，我们希望他改过迁善。这种力量是教化。儒家之所以伟大，他有忠恕的精神。佛法所以之伟大，他有慈悲平等的精神。不念旧恶啊。佛法里面讲愿亲平等，从这个地方才能够成就圆满的佛道啊！如果要称性而说，大家就更容易明白了。我们以前讲过六字坛经，诸位要是真正在坛经里面有一点体会的话啊，十八界一真庄严都是你自己心性变现之物啊，真的法外无心，这个无心心外无法了。华严给我们讲的应观法界性，一切为心造 那怎么不平等呢？所以在体性上讲绝对平等四相上这是有迷雾的差别悟的人心地清净真实平等迷的人这才有分别有执着造一切善恶业障啊！学佛这是要学开悟不是叫你学迷惑颠倒啊！学佛要拓开心量经里面给我们所说的佛的心心包太虚量周杀界这是佛心的我们如果连第二个人都容纳不下这样的小心量那怎么能成就所以一定要拓开心量我们中国古人所谓是宰相肚子里好撑船这个比喻就是大人物啊心量大能够容忍那么由此可知小人大人呢就在他这个心量的大小啊心量大者称之为大人心量小者称之为小人意思在此那么佛在这里呢也是这样的教给我们这是叫初学做人的道理啊要喜欢人的善行喜欢人的善行要能原谅人的过错为什么呢人非圣贤呢孰能无过呢都有过失想想我们自己也有过失我们自己有过失希望别人原谅我们那么别人有过失当然也希望我们原谅他人同此心呢心同此理所以不可以记人不可以记之不能够嫉妒那么这个就是恶业里头佛是特别提出这一条因为嫉妒之后这才有陷害这才有背叛才有种种重大的这个罪恶这个善人善思我们在这个地方呢也跟诸位提出一个很 很浅显的标准啊。那么这个是在释出世间圣教大概都是这样告诉我们啊，善人啊。那么底下这几句话呢都是出自于《礼记》里面啊，修身见也啊，身就是讲从前这些行为啊，有些行为不正当啊，比如说是那个杀生、偷盗、邪淫、妄语啊，那么这都是不正当的行为啊，肯修正。以前说迷惑颠倒啊，行为不端呐、啊。那么现在明白了，回头是岸，修正我们自己的身心行为。谏言，以前说话不算数啊，现在说到做到啊。这个《礼记》里面讲啊，修身谏言啊。为之善心啊，为之善心啊。那么这个是儒家呢给我们一个标准啊，这个善的标准，善人的心善啊，心地善良啊，心善行为善良，这先行之善呢，这个善是有标准的。世间的善人，这个心善行善的标准，在我们中国是以礼为标准。所以古人对这个礼很重视，不知礼无以立啊，立就是立足于社会啊，你要是不懂礼的话，你在社会上很难立足啊。因为中国过去这是以礼治国啊，跟现在这个世界不一样，现在这个世界上是以法治国啊，是以法律，但是不讲理啊，礼比法的意思更精啊，更为殊胜啊。所以中国过去是以礼治天下了啊，中国教学是礼教，礼乐之教啊。那么这个是世间标准，在佛法里面就是戒律啊，五戒、十戒就是十善业道，这两种标准是世间标准。小乘戒是出世间声闻缘觉，就是小乘的标准。菩萨戒是世出世间大乘法的标准，所以这个善行是有标准的，是有等级的。言行足以教化一方，是第四言。所以这个善人呢，不管他是不是一个老师的身份啊，他的言语、他的行为，可以做我们这一方啊，就是一个地方啊，一个区域之模范啊，是我们大家的楷模。所以这个人呢就是老师啊，不管他是不是在学校教书啊，无论是男女老少，从事任何一种行业啊，他能够修身见业啊，他能够为大家的模范，模范就是老师啊，在佛法里叫规范师。这种人相国之宝也，古人所说 善人过之报啊。啊，为什么呢？地方上有善人是一个地方之福啊，一个地方啊，它有个楷模，它有个模范啊，这个楷模模范呢是真正之国宝啊。啊，他的功德福利国家啊，为国家造福，为国家培福，为国家带来真实的利益啊。为什么呢？一切大众看到他都向他学习啊，都愿意做个好人，国家好人多了，这是国家之福，是国家之利，安定社会，有暗路明灯，航海之难是不可胜任那么说到这个地方，是我们想到一桩事情。在佛门里面，大家知道鸠摩罗什大师在中国佛教史上，他是占了一很重要的地位。罗什大师所翻译的经典，我们中国人最喜欢的读诵的。罗什大师当年呢，他是在西域秋兹国弘化，为秋兹国的国师。他得到国王大臣、全国人民的尊敬，是一个大善之士。我们中国人晓得啊，那个时候是苻坚呢做皇帝，苻坚晓得啊，他对他非常的尊敬。总希望这个人呢能够到中国来啊，所以那个时候说真的真正是要抢这个